这就是创世纪的故事，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故事。那么好了，今天神要让大卫学这个功课。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和哥利亚对抗的是对峙的是那个图画什么样的图画，那个敌人多么高大，但是呢大卫的确是比哥利亚不是微小一点，微小了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就在那个山谷的以拉，以拉谷东端是伯利恒，大卫所在的地方，它的西端是加特，加特是哥利亚的地方。弟兄姊妹稀不稀奇，结果你看见这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在哪里，刚好在这条谷的中央，意思是说当他们对抗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算一算，你到伯利恒的距离是大概10英里，到加特的距离是9英里。那今天如果大家愿意这条路可以走，一点都不困难的，的确你可以开车，其实没有多久就到了。实在说来，如果你站在山上，你就可以看见伯利恒，也可以看见加特，不困难。但是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在同样一条山谷，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然后你看见两个人就在哪里，就在整个山谷中央就对峙起来了？那实在说来，哥利亚是战士，伟大的战士。呀，这个谁？有大卫不是？真正可以和哥利亚对抗的，应该是扫罗。所以当敌人叫阵的时候，为什么扫罗不去代表以色列和他对抗？如果今天你把他打败了，当然可以是去做人的奴隶。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要说扫罗杀万万，他的确是我们君王，不是吗？弟兄姊妹，你今天光有地位，你光有那个宝座，但是问题就是你等了真的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你却差不多？你应该在最前线，你应该做全民的表率，你应该是不缺战的，你应该站在最前面。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在敌人面前，在众人面前，谁是王谁不是王，一看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不是说谁有宝座谁就是，不是的。所以你看，明明今天现在很明显，我们看见说那个是扫罗，是权柄，扫罗是个战士，他应该来对抗大卫，来对抗哥利亚。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大概扫罗不好意思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战袍啊拿下来，要武装这个样大卫。但是后来大卫怎么试都不行，他不习惯。那么实在说来，扫罗的确高人一头啊，我们都知道。大卫我们不知道他多高，但是起码没有像扫，所以不要说他比哥利亚微小一点，他甚至比大卫扫罗的更微小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人说我最好的武装给你装上，他不要，因为怎么样？那最后怎么办呢？圣灵告诉我们说，他就在溪流旁边呢，就捡了5块石头。那弟兄姊妹，他怎么在溪流旁边捡了5块石头呢？当初好牧人不是把他带到青草地上，把他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吗？那普通我们有说可安歇的水边叫我安息的，你没有想到安息就是你得胜的原因。你没有想到就是在可安歇的水边，你一摸就可以摸到5块石头。现在呢，你不是比武，现在你不是用刀用枪来对付敌人的，你就是你那个模样，就是你的牧人那个模样。你拿了五个石头，结果怎么办呢？圣经说他就藏在，就放在牧人的囊中。所以很明显，那个形象什么形象？不是战士的形象，那个形象是个牧人的形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战袍，他没有武装，现在呢他很自然就是一副好牧人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把5个石头就放在囊里面，牧人囊里面，是你明明是囊里面，然后他当然开始击拳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击拳就是看什么，就是看那个等到敌人最后的时候，他不需要用5个，一个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得胜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他临场来了这么一下子，不是啊？你看是老早预备他，让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你看因为他有那样的经历，而且他永远拒绝做战士，他永远是个牧人的样子。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弟兄姊妹，等到全天下都在看的时候，不是战士对战士，是一个牧人对战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童话？结果弟兄姊妹，他能够说，你为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然后呢下面就说用油膏了我的帐，所以弟兄姊妹才有声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全世界只看见扫罗的宝座，他们不知道是大卫已经被告了，不知道。但是现在果然，神在仇敌面前对他完全演戏，所以后来他不是逃到哪里？逃到驾车去，对不对？逃到驾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敌人怎么说吗？他说：“那个不是国王吗？稀奇不稀奇？这国王当然扫罗，怎么会是他呢？他说这不是国王吗？”那这个以色列后面的这中文有点点点，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他们逃到哪？你就要现在把大卫不管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他杀万万，扫罗杀千千。所以弟兄姊妹，在世人的眼光中，谁是代表的权威？明白吗？所以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就是大卫他所学的。你想想看，就在以拉谷，为什么是死于幽谷？你想想，他那一次，如果他那个石头不打滚他的太阳穴的话，不要忘记，这回如果你不置他于死地，下一回就轮到你了。所以他当然在那个整个的以拉谷，不是是死于幽谷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在这以前，他一定带着羊。一看离开了伯利恒，慢慢往海边走，然后呢有的时候能看见星宿，看见月亮，他那个默想神的创造，那么他就知道说，今天如果现在他要告诉全世界怎么样能够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带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哦，闭口无言。那弟兄姊妹，现在非利士人一定是闭口无言的。你有没有想到大卫自己就做了神的话语的诠释？现在就借着他一生，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是为什么撒旦没有一生，因为一下子把撒旦捏死，没有的。他就有什么？他让人比天使更微小一点。这个人就代表谁？就像大卫一样。那么仇敌像什么呢？败坏的就堕落天使，就像撒旦，就像什么呢？就像哥利亚一样，是全副武装的。乃至大卫可以说：“我胜过你，乃是因为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杀死哥利亚。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真的爱慕主的话，很自然的，许多时候神对神的话不明白，但神借着我们的经历能叫全世界都能明白。你看见，这就是大卫所写的另外一首诗，但是不是这样。那么这里所看见是晚上，对不对？有月亮，有星宿，那是特别是夜空一定非常美丽。那弟兄姊妹，也许你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看过以色列的夜空。那最近呢，我们和一般弟兄，这次可能是我们所有旅行最多的，差不多190位弟兄姊妹，4部车子。那么我们呢，就跟着谁？跟着那个这个亚伯拉罕那条路，就是亚伯拉罕不是他过了这个亚当河，过了亚当城以后，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不就是往这个事件去了，那一定走一个弯，一定走个汉谷，那个叫法拉汉谷。那么等到我们从事件下来，已经天黑了，我们实在是天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呢，那个有一个地方叫 Michael， 他已经答应我们说是一定要教我们到这个亚当，就是到一路又到什么，到这个约旦河旁边，就是大概。亚伯拉罕经过约旦河以后，一定要往山上走嘛，所以我们要走一段路。所以等到后来没有想到迷路了，天又黑了，我们想大概一定是不可能，不会再去了。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去，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已经天很黑了。所以等到我们站在约旦河边，我们这个世界的方向看的时候，那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灯光通通熄了，所有的这个电灯，就是所有的车灯全部熄了。然后往上面看， 弟兄姊妹，这是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大家不知不觉地唱一首诗歌，你真伟大。你这首诗歌，你摆在别的地方好像唱都不能唱出感觉一样。的的确，你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每次现在我唱你真伟大，都想起那幅的图画。那弟兄姊妹，那个图画其实就是大卫所看见，完全大卫所看见，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个诗篇来。但是不要忘记了，到了时候一大早大卫要起来的，他一定看见另外一个景象，所以呢，他写了另外一首诗篇，就是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所以你看见他在外面过夜呢，不光是不光是怎样，不光是过夜，而且看太阳日出的，太阳会出来的痕迹，他不可能躲在家里睡懒觉是不可能。所以你看，牧羊人他天天就常常就在就牧羊的时候就会经历这些。所以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时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个知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一定经过漫长的黑夜，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你像很多的诗人都写描写日出的，但是没有一首诗像诗篇十九篇那样把日出描写的那么动人。他的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同样的，这一面给我们看见宇宙，另外一方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与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都比金金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你看见说，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么他自然你知道，如果是我们今天天快亮了，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守晨更的时间，与主交通的时间。所以呢，他默想主的话，你看见这里面，你看他不光讲到主的话是怎样的，而且他下面说，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事？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大卫做牧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不止不叫我犯罪，而且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明白吗？什么叫任意妄为的罪？你知道我们犯两种罪，一种就是神叫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一个是神没有做的我们已经做，神没有叫我们做已经做，这叫什么呢？叫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是活在他面前。所以你看见最少我们现在读了三首的诗歌，都是讲到大卫怎样牧养群羊。你看见在他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这是他的心路历程嘛。现在你就知道一个做父母该怎么做嘛。我们最近在纽约讲的正常基督家庭，特别讲到怎么做父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做父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明白吗？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回过头去看，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要做父母，就是怎样为主做代表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好像他们牧人一样，我们怎么做代表的权柄？ 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有多少，我们就能做他们的榜样有多少，我们就能希望将来他们走什么样的路。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要紧的。现在你看见说大卫怎么做牧人，因为你看见他一面他让主做神做他的牧人，另一方面你看他把羊也带到从大山带到小山，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野外。虽然在野外，虽然看见星星月亮，现在看见日出，然后呢听子里他这里特别讲到主的话。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读的主的话在我们的深处，你看见太阳升起日出了，太阳升起了，你就看见主对我们说话。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当我们读主的话也就刚开始好像慢慢查也不大清楚不大明白，但你要逗留在这个话，不要轻易很快就过去，不要很快就解释它，人家慢慢的就看见说，哎，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的慢慢慢慢你也就明亮了。那这个时候呢一明亮了，你就看见你自己是怎样的不堪，你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会有错。所以而且许多时候是隐而未现的过程，明白，因为是隐藏的，我根本看不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当然需要生命的光照。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谦卑到一个地步，告诉主说，主啊，但愿你但愿你让我看见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所以这个就是说代表的生命都应该经过的。如果我们没有受这些训练，如果没有受这些雕刻，我们哪里能够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有那个地位，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带不动的。所以就这个经过几年以后就清楚，你带不动带不动就清楚，你是不是好父母将来全世界都知道，明白，只要看你的儿女就很清楚了。所以就只能为着主的名他引导我们走，所以我们做父母也是这样，明白吗？今天不要忘记儿女将来放出去，你知道他所背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出去背的名字是主的名字，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大卫他学了多少，这是他一生所学的功课。好，那还有刚才我们所讲的也许是艳阳天，尤其在以色列啊，你放心好了，半年都不下雨。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可以带年轻人让他晚上住在旷野，不怕一滴水，不怕有一滴水，所以不会有水。既然半年不下雨，所以你不必怕有风暴，不必怕有台风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以色列还有另外的半年，另外的半年呢有下雨的。那么一下雨的时候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以色列很多的旱谷，很多的洼地，很多的干干旱谷。那没有水，没有水，艳阳天的时候，你看见真是就是一个谷子而已。但是什么时候？一到下雨天的时候，这洪水一冲来的时候，你看你根本来不及，你连羊都来不及，明白吗？所以很重要的。现在你又知道说，许多时候你看见都是艳阳天，许多时候你看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没有啊，神创造了夏天，神也创造了冬天，天有不测风云的。所以如果好过人的话，当然你要知道怎么样把羊带到安息的水，可安息的水边，带到青草地上。但是更重要的，等到风雨来到，风暴来到的时候，危险来到的时候，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帮助羊找到可隐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平常大艳阳天，大卫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他眼睛没有闲着的，他没有说因为这个缘故我晚上欣赏月亮，白天欣赏太阳。弟兄姊妹，悠哉闲哉，我们普通讲的牧笛在吹这个牧羊，牧人吹笛的时候好像很悠哉自在，但是不是大卫，大卫眼睛没有停的，就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下半年万一下雨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做代表权柄的都是比一般弟兄姊妹想的多。你是在夏天你没有感觉，但你不知道冬天一来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所以你就想着说，这大卫，你说他眼睛一天到晚看什么东西呢？那你觉得有什么好看的？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眼睛被利的话，你就知道说有的地方是你平常没有看到，尤其你看不到的地方是最隐秘。那最隐秘地方常常是你很安全也是羊很安全的地方。所以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真的好牧人，他一定会帮羊等到大风雨的时候能够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然后呢等好等候灾害过去，然后到时候再把羊带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把羊带到洞穴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大卫不是躲在一个穴这个扫罗的这个逃避扫罗嘛，他不是躲在穴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叫野山羊的磐石，所以那里很多很多的羊呢。所以你是羊，如果你是好牧人的话，等到大风雨来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要找一个什么地方你可以好像是可以躲雨的，可以避风的呢？所以就是什么，后来你才知道大卫起头为了羊所设计的，后来都用在他的身上。他起头是想为羊找个可隐藏的地方，等到灾害过去，结果那个地方一定是好得不得，一定是平常你看也看不到的，谁也找谁怎么样也找不到你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到大卫起来逃避扫罗的时候，你看见好几次他不是躲在洞里面吗？他就不要往那个洞啊，是老早他就看好的。如果临时躲的话根本来不及，临时你要做文章，临时要这个要预备，根本来不及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平常在那里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经过很多山谷的时候，他就想了，如果有一天暴风雨来了，那么这羊怎么办？一定要有个隐藏的地方，一定躲在磐石底下，然后等他一直等待什么？等待灾害过去。所以好几首诗是大卫在洞里面写的。那洞里面写有一首诗怎么说呢？他等候灾害过去，为什么躲在洞里面？那这些羊经过了这个暴风雨以后，然后呢，等到灾害完了，暴风雨过了，台风过去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里面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好牧人。好牧人不止预备青草地上，好牧人不止预备可安歇的水边，好牧人不止预备那五块石头，好牧人不只是把羊带到野外或者如此而已。我们叫好牧人。在还没有灾害来到以前，他已经找哪个地方是可以把羊躲藏的地方。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带着班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想把弟兄姊妹特别带到这个大卫这个牧羊，所以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诗篇二十三篇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因为不可能是耶路，不可能脱离恒的，脱离恒的是一片枯黄的，所以一定在别的地方，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那么因为我们曾经应许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到亚杜兰洞去看看，就是大卫他躲的亚杜兰。那么亚杜兰洞呢，我们大概知道今天在哪里，而且我们在网上现在有个办法，就是你甚至于过去如果你说我要去这个地方，那向导一定告诉你，我没去过，第二我不想去，因为那个他带你去一定要带可以买东西的地方，所以他不要去。但是不要去讲，可以讲很多的理由，现在他讲不出理由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不只可以知道说那个亚特兰洞在哪里，而且我们在亚特兰洞的卫星定位在哪里。你拿着卫星的定位，你不可能找不到，不可能找到，一定找得到那个地方。而且呢，卫星有路没有路，如果是 Google 的话，它一定是有路的，否则的话它不会带你到那个地方，它一定有路在那里去。那当然这里面其他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所以呢，我们很高兴说是我们应该呢可以先探探路，然后下一次弟兄们来的时候就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亚伯兰洞是什么样子。好，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出发了，拿着 GPS， 那么司机呢可以那边很舒服很舒服。但是很奇怪，我们找了两个钟头我们就是没有找到。那而但是很稀奇啊，那一带的环境啊是再美不过。你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你说我要定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看这个整个的景，没有，你看不到的。我们就是因为目的找亚德兰洞，结果我们在猜，我们彼此说这个会不会就是大卫诗篇二十三篇得到灵感的地方？因为实在是太美太美太好太好了。所以两个钟头以后呢，最后我们觉得不行了。后来司机就幽默一句话，他说大卫太聪明，他躲得太好了，所以到今天亚德兰洞我们都没有找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说笑话，你知道吗？当时躲在亚德兰洞，扫罗怎么找就找不到的。所以大卫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他自己要躲到扫罗呢？ 所以现在如果在小市场中心，你看就等到你自己真的落难，你自己真的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看当初你不是关心弟兄姊妹，当初你不是为着成羊，你在那找那个洞，你终于找到了，是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所谓的好牧人，我们普通以为说啊，只要让羊吃饱就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这件事。你把它带到野外，那万一暴风雨来怎么办？什么时候你忽然来了你怎么办？因为的确在以色列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说，从小大卫真的做牧人的时候，他眼睛是一直没有，一直注意的。所以这个圣经称长老，为什么叫，为什么光长老是又长又老，但另一个叫什么叫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 overseer， overseer 意思他的眼睛比别人都厉害。